嗨，大家好，我是 Rene， 我是老娘有钱线上课程的制作人。相信爱情，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相聚，在爱情里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你的理想型。很高兴今年的七月份受到陆队长的邀请，为好女人好男人开设一堂好女人丰盛冥想实证版老娘有钱的直播课程。这堂课主要是在帮助好女人好男人让大脑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定位资源，找出解法，让自己开始过着丰盛富裕的生活，真实活出老娘有钱，或者是你也可以替换成老子有钱。在七月份刚结束的这堂直播课里面，好女人好男人问了很多很好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很值得在这边专辟一集来跟好女人和好男人分享。第一个问题呢，是有学员说想请问老师，如果原生家庭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也没有到负债的程度，但是在找对象的时候呢，要如何摆脱这个阴影，很担心对方知道之后觉得我配不上他。这个问题问的超棒，我非常谢谢这位同学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想一想。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话呢，我想要先请大家去想一想，这个男生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他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事件要怎么样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他如果觉得你的财务状况配不上他，那他的心智状况绝对配不上你。潜意识里面在讲的都是真实，所以我觉得这里的猫腻呢，就在于对方知道后，这里就等于是你帮自己埋下了一个人设翻车的伏笔啊。如果我是你，我会让任何潜在对象一开始就知道你最在意的事情。你去想想看，你希不希望今天有一个人用他最好的一面来追求你，等你对他投入感情之后，他才跟你说他离过三次婚，总共有三个前妻四个小孩，收入有七成都要被自动扣缴。如果你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也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啊。如果有些事情你觉得说出来就没戏唱了，那这些事情就是你感情里面的地雷。既然有地雷，为什么你不先扫雷，而是你要埋下很多很多的地雷，然后等别人踩上去之后再爆炸呢？所以如果大家有点感情经验的话，其实都会知道自己哪些部分是地雷，然后呢，你也会知道你在找对象的时候你不想要踩到哪些地雷。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在刚开始互相认识的时候，你就先把这些东西都摊开来。所以你可以主动讲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在意的事情其实别人并不在意。比如说像我就觉得当单亲妈妈在谈恋爱的时候比单身女子轻松太多了，我绝对在三句话之内就会提到我有小孩。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我说哦，要不要一起去吃饭，我就会说哦，好啊，那我们可以吃早一点吗，比如说五点半六点就吃饭，因为我八点要回家帮小孩洗澡。所以我就觉得小孩是照妖镜，那些只想玩玩不想认真的男生一听到我有小孩一定会自动退散。然后知道我有小孩之后还真的会去找餐厅然后约时间想要更认识我的，那就是自己想清楚啦。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部分隐而不宣，那你所呈现的美好就不是真正的好，而是一种伪善。那根据吸引力法则，这时候你吸引到的对象会在哪个部分对你虚伪呢？这是不是细思极恐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你要怎么样可以很轻松自在愉快地打开这个话题，在一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说出自己的家境很拮据呢？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要教会你的事情。你有没有接纳你自己？你有没有接纳你的背景？比如说像我在认识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很轻松地讲说哦，我是开始工作以后才学着吃好东西的，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机会，所以我是在公司的餐会接待客户或者是出差的时候才渐渐开了眼界，接触到精品啊奢侈品。那或者是我的学员也曾经说过，我拿可丽露给我妈吃，她一直在问我说外面那个硬硬脆脆的部分要不要剥掉，我妈从来没有吃过可丽露耶。像这种就是一些轻松的方式，幽默的方式，当作是小故事让大家来知道说哦，我们家以前日子没有过得很好哦。那或者是像我记得我弟国中的时候啊， 明明我妈每天都有给她零用钱让她买便当，可是我妈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弟每天中午呢就是拿一个便当盖，然后跟每个同学挖一口，全班打游击，这样子就吃饱了。结果我妈一问才知道，她很想要买 Nike 的 Jordan 球鞋，所以把整个学期的便当钱都省下来了。所以对我来讲呢，就是我如果想要让对方知道说，哦，我们家以前家境不是很好，或者说我们家到现在家境都还不是很好的话，那我就是可以练习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那你刚开始你就先说出来，给对方选择的机会嘛。你去想一下，什么样才是互相尊重的感情？是你先欺骗他，或者是说你先对他有所隐瞒，等到他投入感情之后，这时候你再对他进行情绪勒索，说，哦，如果你爱我，你就要接受这些事情。还是说，其实你在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给他这些资讯，尊重他的决定，尊重他的学习曲线，然后再让他做好心理准备来接近你呢，对不对？你想要在感情里面得到尊重，那你就开始练习在感情初期就给人家尊重啊。我自己很喜欢看《樱桃小丸子》，然后我就有发现啊，在小丸子里面，我很欣赏小丸子跟花轮的互动。小丸子从来没有掩饰过他的惊讶，因为我前两天才看了一集，就是花轮家在中元节的时候收到满坑满谷的礼盒，然后小丸子就去他们家参观这些礼盒，然后不管打开什么，小丸子都哇。就其他同学就会矜持很多，可是小丸子会直接说，这个我也没看过，那个我也没看过。那花轮呢，相对的在跟小丸子互动的时候从来不掩饰他的寂寞，所以就是对小丸子来说，花轮是一个物质上非常丰盛的角色，然后对花轮来说呢，小丸子是一个在情感上、陪伴上、家人的联系上非常丰盛的一个角色，他们之间的互动就很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方向。所以穷其实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自卑才是你在感情观里面要修炼的课题。那这边要注意哦，我们讲的是自卑，就是人家没有怎么样，你自己就觉得矮人家一截。如果是对方因为你的家境开始挑剔你，开始嫌弃你，或者是他的妈妈、他的姐姐就莫名其妙的姿态摆很高，那是被霸凌啊。那如果你是在感情里面被霸凌，你的课题就变成你要学会划分人我界限啊，你要学会离开有毒的环境啊，那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自卑，就是他并没有嫌弃你，他也没有挑剔你，可是你就觉得自己矮人家一截，那就表示当你想到自己的家境啦、出身啦、背景啊，能量都是比较沉重的。那这时候他来到你生命中的意义，或许就是要你去思考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原生家庭状况不好，那你的状况好不好呢？如果还不够好，那这个人是不是来提醒你说，其实你的财务状况可以更好，好到你感觉自己有择偶的条件和择偶的底气？所以你可以从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学到什么呢？你的原生家庭状况为什么不好？是爸妈生太多小孩了吗？那你可以选择你不要生那么多小孩啊。那是爸妈太容易借钱给人家了吗？那你可以学会就是划分人我界限，不要动不动就借钱给亲戚啊，对不对？或者是说爸妈在职场上面太安分了吗？那你就可以学会你可能在职场上面要更有企图心啊，或者是你要去争取一些升迁的机会啊、外派的机会等等的。所以我相信这个人来到你的生命中一定是有些礼物、有些功课要给你的，你只要完成了这个功课，你就会得到你的经验值、得到你的奖赏。所以现在就去做这个功课吧。好，然后第二个我很喜欢的问题呢，是有个学员说，我很想跟男友结婚，可是我们两个人的金钱观很不一样，我自己热爱花费，他比较节俭，我们这次会一起来听课学习，想知道结婚的家用观念和金钱冥想要怎么样让我们彼此在冰山的上下都更丰盛，我要如何保持我的能量。这题我也觉得问得很好。那可是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请问这位同学，你是花自己的钱还是花别人的钱啊？如果你是花自己的钱，那我觉得这可以靠工具来解决。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提到未来铸造地图，那在里面就讲到了队友、工具跟前辈嘛，所以 工具可以解决的问题的话，那你就去找工具，比如说设立共同账户，你们可以很开诚布公的来讨论你们每个月有多少收入，有多少要拿来一起用，有多少要放在个人账户里随便自己怎么用。那我觉得这里的重点呢是开诚布公。我其实很多个案啊，一听到要讨论就会直觉的说啊，他不会答应的啦。假设你自己想要保留六成或七成的收入好了，那你觉得他不会答应，这时候的人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们不要讨论了，或者我不要用这工具了，或者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哦，那我谎报收入，然后跟他说这已经是我的一半了。那这时候你要想的是，为什么你想要一段需要靠谎言来维持的婚姻呢？你如果不结婚，你有百分之百的收入可以自己支配啊，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完全不用管别人。如果你重视这个比例大过于婚姻里面的真诚，那其实不要结婚就好啦。我有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我朋友在婚前跟先生协议好以后要怎么分配家用，这男生对他很好，从我朋友是个小律师，经常熬夜加班，南北奔波，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这个男生看着他处理同事和当事人的情绪和压力，我们都觉得这个男生是个很好的对象，而且他们分摊家用的方式也很合理，很公平。后来这个女生的妈妈需要就医啊，爸爸中风需要复健，需要搬家到无障碍空间，然后还有他们夫妻生了两个小孩，女生自己开事务所，就两个人其实是携手经历过很多人生不同的变化。然后这个女生家中的负担增加了，好，或者是她自己的收入暴增了，她都会跟先生来协调分配的比例。一直到这个先生所服务的总公司决定要把台湾公司收起来，委托这个太太来负责清算，这时候我朋友才发现她先生多年来谎报收入，她每个月的收入有20万，可是呢他却跟他太太说他是靠业绩来决定收入的，每个月大概在6-7万之间浮动，所以他谎报的很严重哦，隐匿了2/3，这严重破坏信任感啊，后来他们的婚姻就真的走不下去了。所以我想要请你想想看，如果你热爱花钱，是爱花自己的钱，然后你希望未来的丈夫不要干涉你花自己的钱，那你愿不愿意为了花钱的自由来跟他好好沟通呢？如果你热爱花钱是花他的钱，那么回到价值和能量的观点，你花他的钱，那你为他提供了什么价值？可能是身体价值啊，像是陪他上床啊，帮他生小孩，也可能是策略价值，比如说当个贤内助，发挥帮夫运。我其实认识很多少奶奶哦，我没有说不可以花别人的钱，事实上啊，小资族寿星阶级也是在花别人的钱啊。假设你在网络电商上班，那是不是消费者把自己的钱花在你们公司的产品上，然后老板有营收之后再把自己的钱花在你身上？所以我们也是在花别人的钱啊。所以你可以回到未来铸造地图去看一下，那你身边有没有5个少奶奶？有的话你要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是把少奶奶当成人生目标吗？是的话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遇到了哪些挫折和挑战？他们做过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到现在有没有懊悔和遗憾？未来铸造地图在上课的时候已经教给大家了，所以大家记得去实做哦。好，所以讲到目前为止呢，你爱花自己的钱有铸造未来的方法，爱花他的钱也有铸造未来的方法。但如果你是我的个案的话，我们还是会拉回来看你到底为什么爱花钱，还有你是花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过去的匮乏感让你觉得花钱拥有商品、拥有体验可以让你得到归属感和亲密感？很多人是小的时候一直被叨念说要省钱不能花钱，消费的欲望被压抑，被灌输了匮乏感，所以长大有自己的钱就很想花，想要从拥有这些物品，比如说鞋子啊、包包啊，或是拥有一些体验，比如说做顶级 SPA 啊、下午茶、搭商务舱啊，透过花钱拥有这些东西来感觉到这个物品和体验不会离开你，不会嫌弃你，不会责备你。所以有些人是确实从花钱的过程当中得到美好的感觉，那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想要的归属感和亲密感。那如果是这样，你也可以从丰盛冥想的过程中去疗愈自己，充实自己， 把心中的那个亏慢慢的补起来，然后呢，你就可以有更好的能量来和你现在的男朋友去建立你们良好的感情关系，还有未来良好的婚姻关系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那我们在8月5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6点还有一堂好女人丰盛冥想实作版老娘有钱直播线上课程，男生女生都可以报名。当然因为这是线上直播课程，海外的好女人好男人也欢迎来参加。这堂课我们会附赠课程完整笔记 PDF 以及直播课程当中所用到的冥想音档，让你可以每天反复。只要报名这堂课，不管当天你能不能上线，课程影片都有14天重播，可以重复的观看。冥想音档则是可以永久保存，名额有限，国内国外好男人好女人可以赶紧抢票。每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好女人的情场攻略第4季准时与你约会。相信爱情就会遇见爱情，好女人的情场攻略，我们8月5号线上课程见。